行动组，谢谢主席。星期一有一个代表团谈到了急速弹药问题，这个拯救生命的这个条约呢，与本周的讨论非常重要，因为考虑到这个，你在这个到了谈判桌上，你才能够考虑定义。许多在事实上的一小部分国家认为，现有的这个 IHO 对于急速弹药已经够了。但是有相当多的国家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找到了新的道路来解决这一关切。对于不是第二个急速弹药公约的缔约国来说，条约于2008年谈判达成，它禁止这个不人道不可靠的武器系统，因为它对平民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然后它成为一个新的这个国际人道主义法，2010年1月1号生效。目前110个国家参加了 CCM，即使没有参加条约的国家也会产生影响，例如武器制造和这个金融机构，以及其停止对急速弹药进行投资，因为对这些对公司的这个利润会产生影响。上周政府宣布这个急速弹药的库存进行销毁，摧毁库存的这个国家中包括本周已经发言的国家，或者在前一届集一级武器审查上发言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获得了急速弹药。例如这个现有的 IHL 的这个原则，因为我这样讲，这个假设是因为这个资料不是公开的，在进行武器审查、获得武器和使用武器的审查时，他们最后同意。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与这个武器有关的这个的条约，它变成了急速弹药条约。我们并没有停止，我们第四条这个对从来没有部署的武器也进行了讨论。我们还向 IHL 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要求，因为新的文书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在获得这个武器之前要对这些武器进行审查，它应该更强大。加拿大地雷行动组愿意帮助任何努力来改进这种审查，但这并不是本次集聚的工作。同这个自主武器而言，急速弹药技术上更是这个直截了当，因此现有的 IHL 对一个新的武器系统来说，出现一个这个新的没有经过测试、没有证明有效的技术来使用是不可想象的。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36条关于自行武器的这个审查对保护平民不足和自主武器是一样的，需要新的这个国际法来解决自主武器系统带来的问题。到2020年，我们相信是有可能实现的，促请这个缔约国在11月达成一个谈判授权。主席，国际红会已经提醒我们，即使战争也有局限性，地雷行动也认为自主武器也是这样，即使有自主性也是有局限性的。现在需要搞一个法律约束的文书，有三大理由：第一，保护平民；第三，确保这些新技术这个好处的这个用处不会这个由这个自主武器而受到约束；最后，找到共同的协议，进行有意义的人的控制，如何把它使用。